好，大家晚安啊。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希伯来书第八章，在各位手上的这个经文的讲义，我把这个脉络也印了进去啊，就是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希伯来书中间的核心的部分嘛啊，我们今天到了这个第四点，就是谈到这个天主子的实际职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段落，第八章到第十章十八节啊，非常大的一个段落。那么前面几个是准备的，那么今天我们跟各位介绍第八章，就是谈到这一个大部分，指的实际职务的第一部分，那个新的盟约的礼仪。第八章其实是这整个大段落，第八章一到第十章十八节的，也算是个引言。他基本上把这个下面要谈的主题都会谈一点，就提一点点，就交代一下。那我们会在以后第九章，到第十章十八节有三个段落，我会慢慢的再继续的详细的发挥啊等等东西。我们今天就是跟各位介绍这个第八章一到十三节。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啊。我们所论述的要点即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司祭，他已坐在天上尊威的宝座右边，在圣所及真会幕里做臣仆。这会幕是上主而不是人所支搭的。凡大司祭都是为奉献供物和牺牲而立的，因此这一位也必须有所奉献。假使他在地上，他就不必当司祭，因为已有了按法律奉献供物的司祭。这些人所行的敬礼只是天上事物的模型与影子，就如梅瑟要制造会幕时曾获得神示说要留心，上主说因一一照在山上指示里的四样去做。现今耶稣也得到一个更卓绝的职分，因为他做了一个更好的，并建立在更好的恩许之上的盟约的中保。如果那第一个盟约是没有缺点的，那么为第二个就没有余地了。其实天主却指责以民说，看时日将到，上主说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领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一样，因为他们没有恒心守我的盟约，我也就不照管他们了。上主说，这是我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一说新的，就把先前的宣布为旧的了，但是凡是旧的和老的都已临近了灭亡。我们光是回忆我们刚才所读的东西，你知道就是谈到这个天上的跟地上的，新的跟旧的，第一个跟第二个，有这个天上的司祭，地上的司祭，有这个新的盟约跟旧的盟约，有第一个盟约第二个盟约，基本上都是一个对立的写法。我们当然已经知道，我们前面第七章已经谈过了，就是耶稣的司祭职务跟这个勒位人的司祭职务，继续的讲。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边有两段引用圣经的话，第一个是在第五节啊，要留心上主说因一一按照山上指示给你的四样去做，这是梅瑟在天主的命令之下要造会幕时天主的话，在出谷记二十五章四十节。另外一个是在我们这边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开始说，看啊时日将到等等，一直到第十二节的结尾啊，这么大一段是引用是耶利米亚三十一章 31到34节。站长，我们跟各位这边注明，这是来自于七十贤士译本的引用文啊。新约的作者他们在参考旧约时，他们基本上看的是希腊文的旧约，所谓的七十贤士译本。特别要指出，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哈，这个希伯来是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他引用了耶利米亚31章31到34节，是一个非常长的引用文，就整个抄过来。我们知道新约哈有很多的作者都引用旧约，引用非常多嘛，这个不奇怪。这边的特殊处是全部的新约引用旧约是这一段最长的。你当然是明白他要证明什么事情，证明这个天主的话怎么样？这个新什么是新的盟约？当然在耶利米亚先知书里面讲的话，本来是天主借着先知鼓励老百姓要更新自己，要更新啊，要跟天主重新和好。可是呢，希伯来书的解释呢，他看了这段经文，他在耶稣的复活光照之下重新理解啊，就认为那一句话是个预言啊。他就讲的是现在有新的盟约了，真正新的盟约。本来在这个耶利米亚先知书里面只是提到盟约的概念，然后呢要让以色列子民更新他们的生活，不要继续的坏下去。因为耶利米亚基本上对象是在放逐时期，老百姓是生活很坏的，他们因为坏才被巴比伦打败，被放逐。这是犹太人用他们的宗教背景解释他们历史事件啊，他们为什么现在那么苦，为什么过那么坏，因为他们为什么现在生活那么坏，因为他们整个的生命是远离天主的。但这个在这么样的困境当中，天主没有忘记他们，要让他们重新订立盟约啊，让他们在心板上心头上都人人认识天主，这是一个悔改的意思了啊，我改的意思。但因为他这边提到盟约这个词，提到新盟约，就给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有很好的一个切入点。他就用了这个概念，在耶稣的复活光照重新理解，说耶稣的生命缔造了一个新的盟约，远远胜过当年梅瑟在山上跟天主所立的盟约。这是我们说拉比的释经法。你看，他就是把过去的东西都看成是预象，所谓的预象释经法啊，把圣经里面一切东西都是准备的，都是一个预先的图像，为将来的一个真实情况，先用一个图像式的表达，让别人他可以好像看到有点端倪一样。那么现在呢，是真实的出现了啊，这个是我们跟各位讲了好多次预象式的释经法。好，就是简单跟各位说，单从这个经文读过去，像我们已经读了那么多章，读了第八章的嘛哈，已经习惯这个作者的这个思考方式，他逻辑其实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碰到这个文字觉得有点跟别的新约作品不一样，有时候觉得难懂啊，因为别的新约作品就是写的比较是信件啊，就是这个呢比较像论文，他是写一个论文的样子，他有他论文的立论的那个逻辑，他的基本的基础是在旧约的拉比文学里面背景里面的。好，那么今天这个篇幅啊并不大，内容不多，我们稍微的跟各位再做一点解释。这边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十八节是一个非常大的段落，它所讲述的是这个天主指的司祭职务。那么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指呢是什么？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为司祭嘛，身份有了，那职务呢？现在他的职务什么职务？好，那作者呢，他这边所采用的方式还是一样啊，根据拉比文学常用的这个预象式的诠释法，就是用过去的旧约的经文做基础，然后呢重新在耶稣的复活光照之下去理解那个旧约的故事，再用来解释今天啊他们在耶稣的信仰之下有的发现。那第八章基本上是整个大段落的一个算是破题，把题目提出来。那他下面讲下去啊，有三个段落啊。那这第八章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节到第六节，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呢，每一个段落有一个小的那个 内在的主题，这个主题刚好是我们下面的啊，在你们的手上那个讲义最下面啊，那个二三四里面的第九章以后的内容。所以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所谈的是基督的祭献是末世性的礼仪啊，就是等一下在第九章一到十节会发挥更完善、更仔细的发挥。那么第八章的四到六节谈的这个是新的盟约呢，是耶稣基督祭献所产生的果实。那么第九章的十五到二十八节把这个主题再继续发挥。然后呢，第八章的七到十三节他谈的是新的盟约，就取消了旧的盟约，旧的盟约制度、盟约的次序啊，就取消掉了。那么一样在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谈到天主指着祭献取消了这个世上的祭祀礼仪，意思是取消勒位的礼仪。当然我们知道这边所讲的东西，我们一直要想啊，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很晚了，第一世纪末期，有些人认为是第二世纪初期作品，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写的时候圣殿已经毁灭了，犹太的圣殿在耶路撒冷圣殿在七十年已经毁灭了，所以在这个之后已经没有圣殿，已经没有那个所谓的旧约的祭司，已经不能够执行了。那为犹太人，为他们的生命本来是不能缺的，怎么办呢？他们才发现那么有了天主子的祭献，那个已经不重要了，不用再哀伤，不用再悲叹，那过去了，因为天主子的礼仪胜过一切。这是整个的三个段落，我们一个看看第一节。好，作者说我们所论述的要点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位大司祭，他已经坐在天上的尊威宝座右边。那么哪一位呢？我们前面说这一位是什么？按照末基设的品位的大司祭，前面第七章所讲的。所以这一开始呢，作者呢又一次提到希伯来书的核心肯定。那这个我们是谁呢？当然是作者跟这个读者的这个团体啊，当初这个希伯来作品产生的那个团体。好，我们有什么呢？这作者批评的读者们，我们所有的是特别的。这个团体呢，他有的是耶稣基督，这是大司祭。这位大司祭坐在天主的右边。这个经文说什么？天上尊威的宝座右边，意思就是天主右边的意思了。当然，这是什么？为了不要直接的称天主啊，就是尊敬嘛，不要避免直接称呼天主，说坐在天上尊威的宝座右边。那这边哈，我们中文很难，我们中文说这个天上啊，我们这个翻译的这个诗歌本已经很好，把尊威用这一个引号跨起来，变成一个抽象名词，对不对？不是尊威的宝座，是天上尊威的宝座。啊，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翻译的很美，还帮我们懂，把它引号夸出来了。当然，我们这原文是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的嘛，没有的嘛。本来的古代文字里面当然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这个翻译者已经很清楚，这个尊威是一个抽象名词啊，把一个形容词变成一个抽象名词，那表达什么？表达神，清楚自己。好，那么这位大师姓呢，坐在天主的右边，当然是什么？我们当然是绝对需要的。这一位最靠近天主的。好，这是第二节就谈了哈。那么在天上尊威的宝座右边还继续说什么？在圣所这真会幕里做臣仆啊，这个会幕呢是上主，不是人手所支搭的。你看这边把什么？把天上，把这个耶稣啊在天上那个位置什么看成了圣所，变成什么？对应什么？当然是地上的圣殿嘛，在天上的圣殿。那么在真正的会幕里面，这会幕当然什么？回到这个犹太人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每一次带领犹太人走时，在天主教他搭了会幕，会幕里有什么？有约柜啊，对不对？每一个民众都住在这个帐篷里面的，有一个帐篷叫会幕，就是里面有约柜，他们全部犹太子民做宗教礼仪时的这个核心。可以说哈，这个会幕的中间，当他们扎营的时候，帐篷都围绕这个会幕扎着，这是核心嘛？这是这个地上的会幕，后来变成什么？撒拉满盖的圣殿。现在对应这个有天上的圣殿，那么天上那位大司祭当然在天上的圣殿。好，这个会幕呢，当然是上主，不是人所支搭的，就不是梅瑟， 不是以色列子民，也不是撒罗曼。那凡是大司祭呢，都是为了奉献供物和牺牲而立的。勒位司祭的职责我们都知道了，宰杀供物，为老百姓赎罪等等的。那么既然司祭呢都是必须做这个，当然那么这一位也必须要有所奉献，他也一样要奉献供物跟牺牲。只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耶稣的供物跟牺牲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外在的任何一个畜生或者是任何一个牺牲的动物。所以这两节经文啊很短，但是已经带入一个新的思想啊，在整个希伯来书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他说耶稣基督呢并不仅仅是拥有这个救援性的司祭的地位而已，他是什么？他真正的举行礼仪的行动在哪里呢？在天上的圣殿啊。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位大司祭，在圣所里面，在真的会幕里面做臣仆。当然在他的工作，他是司祭，那在里面举行祭祀呢？在天上的会幕里面。好，这是希伯来书现在开始，从第八章一开到第十章一直要讲的主题，大司祭怎么样举行祭献。好，那么当然这边所谈的这个祭献并不是说耶稣在天上宰牛宰羊的，当然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嘛。他所真正讲的呢，不是被高举的耶稣举行一个天上的礼仪，这边所谈的呢，其实还是什么？耶稣在地上的十字架的死亡。是作者在这个背景里面，他重新去理解，他把这个十字架的死亡就理解了什么？真正的大司祭所奉献的牺牲跟供物。所以我们说了，耶稣是司祭，他自己也是牺牲，也是供物。这个就是作者对于十字架的死亡提出了新的解释，在后来第九章啊会谈很多这个内容。因为呢，耶稣是天主子，天主的独生子。他经过了把自己牺牲了，他经由自我牺牲，他走到了天主前。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虽然是在地上发生的，他被杀害被钉死，这个事件地上发生的，但是整个事件并不是因为他死亡，实际上没有结束，把他死亡带来什么整个人的救恩的效果。所以这个事件并不是地上的事件，而是属于天上的真实，是天主所决定的，他所实行的，在天上的。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死亡是末世性的事件，永恒的事件。那么因此呢，耶稣的牺牲耶稣的供物和天上的圣所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个联系呢，并不是像勒位人所行的这个礼仪性一样宰杀祭品，不是的，而是他怎么样？他把自己牺牲了，他把自己献给了天父。那正因为他把自己奉献给天父，那这个牺牲呢被天父悦纳，所以他被天主高举啊。这他真正他的死亡跟复活，他的复活是被高举，那他的复活的事件证明天主接纳了这个牺牲，所以这个牺牲怎么样就成为了永远有效的救援行动啊。这是个新的思想啊，重新去解释这个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十字架事件。虽然这里根本就没有提这个事，不背景这个东西，背景毫无疑问的。那么现在呢，这一位大司祭在天上，在圣所里面做臣仆，在里面举行祭祀，这个祭祀其实是地上这个十字架牺牲就完成，因为这个事件是一次而永远的，就不必一直做。所以这个事件虽然在地上实现，它整个的效果是天上的，就是谈的这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杰出的一个解释。好，第四到第六节是第二段啊，那么谈这个新的盟约的果实啊，这个祭献的果实是新的盟约。好，假使他在地上，耶稣了哈，假使大司祭在地上，他就不用当司祭了，因为已有了按照法律奉献供物的司祭。这边当然是指勒位司祭嘛，不但有，而且非常多。我们上次读过，非常多，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的。然后呢，这些人所行的敬礼，只是天上事物模型与影子。所以勒位家族的司祭，他们一代又一代所做的事情，只是影子， 就是模型，是好像一个实体啊，在不同的这个光照，你看想想看那个万花筒嘛，一照以后有很多影子可以出来一样的、啊、那么就如梅瑟在制造会幕时曾经获得神是说的，要留心，要一按照山上指示你的事样去做。所以怎么真正的真实是梅瑟在山上看见的天上的真实，他现在做出来这个影子啊，一个模型，他真正看见是在山上，在天主内。然后呢，现在梅瑟下山叫老百姓打造会幕，是按照他所看过那个真实做了一个模型出来，或者 copy 一样。好，那么现在呢，耶稣得到一个更卓绝的职分，因为他做了一个更好的，而且建立在更好的恩许之上的盟约的中保。这个你看用了好多形容词啊，第六节，他得到一个更卓绝的职分，更好的中保，那么建立在更好的恩许之上的中保，它是更好的，因为它建立在更好的恩许之上，它是中保是媒介的意思，保护人。好，我们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已经说了哈，那个真正的大司祭是在举行这个末世性的礼仪，就他的十字架死亡，那么有在天上会幕举行祭祀的效果。接着呢，四到六节是解释这个末世性的礼仪，那进一步的解释。这边的方法呢是很简单，把这个耶稣的礼仪跟勒位司祭的礼仪做比较。我们前面第七章已经读过了类似的，再用这方法继续讲。那么勒位司祭的礼仪是在地上的，在这个世界的，那他呢只是天上的那个礼仪的一个模型跟影子。这个很有点非常像那个柏拉图的这个观念论了、啊、在哲学上面非常像，就天上的才是真正的，地上的都是影子，都是假的啊，天上的真实。比如各位有一点那个柏拉图的哲学背景的智慧，等我讲什么东西，他讲的一个词物，然后影子，我们先看都是在真正的影子，光一照影子出来这样子。好，那么基督的牺牲呢是属于天上的真实，所以基督的牺牲是真正的。那么在地上的勒位礼仪宰的那个牲畜是跟这个不能比的，只是模型跟影子，完全不能比的。所以呢，在勒位的礼仪当中它是不完全的，也因此呢，耶稣基督他所执行的这个事物呢是在天上的，不能在这个世上的，跟这个勒位的礼仪是没有关系的，完全不能比的，远远超过的，这个意思。那么这边呢，作者用了这空间的概念嘛，上跟下的概念啊，世上的跟天上的，来表达这个耶稣基督的牺牲祭是有这个末世性的品质，啊，品质是最高的哈、啊，是世上的一切礼仪都不能够比拟的。那么第六节就讲得很清楚，用了非常多的更好的这样的话来形容，那么更卓绝的职分，更好的盟约啊，更好的恩许，就是第六节讲的话，把这些话都用在一起啊，把这些正面的形容词堆，好像是那个堆积在一起一样，好像不嫌多啊。目的是什么？强调耶稣基督的牺牲跟祭祀是特殊性。当然这个作者他最关心的呢是在宣告啊，他宣告一个事情，说这天主子的末世性的礼仪实行以后呢，那么经过这个礼仪产生的效果是新的盟约，天主跟人重新订立了盟约。那这个盟约呢基本上就是耶稣基督生活的空间的一个概念，在这边耶稣所行的一切的效果，这边所产生的，耶稣是这个盟约的中保，任何人在这里得到的保证，经过耶稣那都可以达到跟天主订立盟约的现实和真实。那么这边呢说耶稣呢是盟约的中保，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主的许诺是一定会实现的啊，他是天主子，我们如果用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就更清楚了哈，就是他本身是天主，他自己本身成为了牺牲，他自己本身成了盟约的建立者，他成了让人跟天主之间和好的这个桥梁，订立盟约的这个 媒介。好，那么这是四到六节，接着看第七节。他说，如果那第一个盟约是没有缺点的，那么第二个就没有余地了。当然这个是继续讲那个天主的盟约，耶稣的盟约嘛。为什么现在有这个耶稣的盟约？因为第一个盟约是有缺点的嘛。我第一个盟约就已经圆满的话，当然就不需要耶稣再来到人间这么样的辛苦死亡。所以耶稣基督的祭献是超越一切的，他的优越性是超越一切的。那么他的祭献呢，有真实的救援效果。这边对作者而言，他的根本信念是很清楚的，第一个盟约有缺点，不完美，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更完美的把它取代掉。那这个取代第一个盟约的当然是第二个盟约，这第二个盟约是建立在耶稣的十字架牺牲上面的，是有更好的许诺，有更完美的盟约，前面第六节的话。所以取代了第一个，那怎么证明呢？他说其实天主就已经指责过以色列子民说了指责他们说，说什么？就下面我们说耶利米亚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非常长的一段引用文。我们看啊，看时日将到，上主说，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这边以色列家跟犹大家指的是分裂后的南国跟北国嘛，犹太国分裂以后。好，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领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一样。当然是指什么？梅瑟的盟约嘛，很清楚的。因为他们没有恒心守我的盟约，我就不管他们了，不再照顾管理他们了。就是因为怎么样，他们都违背了梅瑟的盟约，他们都犯了罪。好，上主的话啊，这是我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说什么呢？什么盟约呢？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非常美的一句话，天主要做他子民的天主。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也是非常美的一段预言啊！耶利米亚在老百姓在放逐的时候说出的一句鼓励的话啊，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情况，不要灰心，天主要救他们的，要救他们。他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坏呢？因为他们违反了天主透过梅瑟所立的盟约，没有守盟约，他们被罚。那个盟约过去了，天主立一个新的盟约。梅瑟的盟约怎么样？要叫什么？老百姓至少怎么样？祖先啊，世世代代教导孩子教下去嘛，对不对？现在新的盟约呢，写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所以不用别人说。再也不用讲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认识天主。耶利米亚当时的预言是很清楚的啊，当时的耶利米亚预言呢是什么？是很清楚的说了这个旧约的，在违反了天主法律的人，他们得到了天主的许诺。那么在本来那个脉络里面是让以色列子民得以更新的一先知话了哈，这是本来经文的意思。可是希伯来书作者用了抓住这个字眼，旧的盟约跟新的盟约，在西乃山上定的盟约跟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加瓦略山啊，虽然那个山字本来并不存在，是加瓦略而已，我们希伯来加瓦略山啊，这一样，在这个山上所定的盟约，他就来比较新的跟旧的。所以希伯来书做得很清楚，他是受了复活事件的光照，大开明悟，他自己就开了啊，他就看懂这整个事件，他重新解释这个经文，对这段耶利米亚先知书他提出他新的诠释。他说什么？他说耶利米亚其实是在当时做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宣告预告，很早就讲了，说旧的盟约要取消的。那么被什么取消呢？ 被在耶稣基督内所建立的新盟约取消。当然我们耶利米雅的时代并没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概念，没有的，而是这个他当时不明白嘛。现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那么希伯来说的就真正明白了啊。因为耶利米雅先知说他这个事件耶稣还没有来，耶稣来过之后人们重新读圣经，对圣经就更了解。好，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说明啊，这个新的盟约是超越一切的。解释为什么会超越一切，因为在这个新的盟约当中人人都可以直接接近天主了。你看他说哈，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我不知道各位听这话会不会兴奋，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自己慢慢练习，就是在心眼里看这些话，这是真的让人开心的。你看，这天主说了，每一个人不论大小，人人都会认识他。我们不再需要谁教训谁了，天主要亲自让我们认识他，因为在耶稣基督的事件上面。那么这一期的这个《见证月刊》这个郭抱朴的文章，我各位看了，他就谈到这个天主教。不重视圣经啊，他谈到就是说我们在弥撒里面的宣讲，读完了这个圣经以后，他搁在一边啊，神父呢讲神父的道理啊，很有趣。他说要不然就是说，他说有一些人就是解释圣经的知识，大概讲我了，不知道哈，解释圣经的知识，对不对啊？他说很少听见别人，你看这个天主的话这么感动人。哦，好像很少听见神父们这么讲，的确很少，的确很少。哦，那我平常跟教友们说，你看这经文多美，你知道是哪里有美，哪里有美，这很难解释，就是得不断的看，你自己慢慢看，在心在里面去想。但你读这个话，如果你回想一下，我们就说，我们回到旧约好了，跟那老百姓在放逐里面，是不是没有希望？那听见这个先知预言，不要怕啊，不要担心，天主要救我们，天主亲自要救我们。啊，过去我们祖先犯了罪，我们今天是这个我们自己这个犯罪的后果，我们自己承担。但天主没有忘记我们，他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法律，记在我们心上，我们再也不会忘记。啊，刻在心上，刻在脑里面，再也不会忘记。不是写在一个石板上面，不是我们身体以外的，不是在一个石头上面。你这话不是很感动人吗？那真的美啊。那现在怎么样，他说希伯来书在这个脉络里面懂得更多，他这个话是天主对我们说了。他说什么？因为呢耶稣所建立的盟约啊，耶稣透过十字架的死亡，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盟约，让天主呢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接近的对象。这是信仰的真实啊，这是我们整个信仰最真实的圆满结果。这个结果当然超越过去一切的礼仪跟祭祀嘛。我们知道过去的礼仪、过去的祭祀是透过司祭的，是人们要牵来他的牺牲、他的羊，然后交给司祭，让司祭为他们宰杀、为他们献祭，就透过那个媒介。现在呢，耶稣基督自己成这个盟约中保，那这个效果是我们不再需要任何了，我们直接就来到天主前了。你这不再有任何的阻挡，人人认识天主，这个是我们信仰人最渴望的，是不再需要任何的媒介，是每一个人直接达到天主。我常常开玩笑说，以后吃饭的时候不要神父带啊，神父带我们祈祷，我这都可以祈祷的。当然如果说要降服食物，那么教会给了神父这个职务，对不对，或者权利我们可以做，但在祈祷上面每个人可以自己学了啊，可以开始了。你说你要神父 祈祷当然是尊敬神父的意思，但一般上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啊，这个事情丢给神父就好了。我在堂区里面练习跟教友们说，我们就再也不用这个手册，那个信用卡手册的嘛，我们自己做导师，很难，非常难，大家不会祈祷。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人害羞，不愿意，就是不愿意这么出头天，这不愿意这么爱献啊。这怎么样改变这个观念？不是献，而是我自己真的，我有一个渴望，我求天主，我也求我在场的弟兄姐妹帮我一起求，就敢说出来啊，自己成为这个司祭嘛，自己成为，我们每个人有普遍司祭职啊，那这个是需要练习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生命的这个练习，希伯来书已经讲了这个真实，我们有的，我们把它怎么样活出来的练习，这个包含这个简单的堂区礼仪都是一些方法了。好，那么这是第十二节，那第十二节就说了，那时呢谁也不再教训弟兄了，你要认识天主怎么样，那么很清楚的表达什么，还有这个盟约啊，这个盟约呢跟赦罪是在一起的。第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天主了哈，天主要宽恕什么，以色列子民的过犯。现在呢在希伯来书理解是一切人了啊，天主要宽恕一切人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所以作者很清楚的表达了盟约呢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啊，盟约是整体的思想，它说明是耶稣的自我牺牲，耶稣的祭献，他所实现的是一个末世性的赎罪行动。现在这个罪完全被取除了，完全被拿掉了啊，在耶稣的自我牺牲上面。那后来我们在第九章的十五到二十八节还会讲更多啊，更多的发挥。所以那是第二个盟约跟第一个盟约是一样的，有这个除罪的效果。第一个盟约除罪呢是象征性的，那么怎么样呢，是靠把这个动物的血啊，动物杀了把血流了，然后把血什么洒在祭坛上，洒在人身上啊，象征什么，人跟神的和好，象征神呢除免人的罪。所以牺牲呢是必须要有血的，那么在第二个盟约呢也是一样，建立在血上面。这个血呢不再是任何一个羊或者是牛或任何一个动物，而是大司祭耶稣基督自己的血。当然这个血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动物的任何一个被宰杀的祭献的血了。所以这个血当然就具有什么真正的除罪的效果。那这个概念其实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最后晚餐里面啊，他建立这个圣体圣事时已经有了嘛，对不对？我们已经读过这样的这个话，这个在今天每天的弥撒里面也说，对不对？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为了除免罪过，一样。这概念本来就是在整个的初期教会思想一直都有的。那么希伯来书这边发挥更多一点点，用那个思想就用过来，就是他说大司祭基督啊，那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神学的脉络，放在更宽广的一个脉络来讲，那么这个盟约呢是非常清楚的在耶稣基督的救援工程上面建立的。那这个约呢是有效的，是通向圆满的。这个盟约呢就打开了人通往天主的路，让人可以走进天主。我们知道连在旧约的时候，当梅瑟跟在天上领了十诫要下来讲话的时候，因为打雷嘛，打雷闪电，老百姓说哎呀没事，你跟我们讲话就好了，不要听我们讲话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发言吧，你发言就好了，怕人怕。可在耶稣身上的没人在害怕，每一个人都非常自由自在的可以走进天主。那么走进天主简单的说，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成圣了，跟天主一样，我们接近了神圣，我们当然也成为圣的，很自然的。那么就一切的罪过被赦免，成为一个神圣的。所以最后呢说，一说是新的啊，第十三节，一说新的就把先前的宣布为旧的了，凡是旧的和老的都已经临近了灭亡，又回到了这个整个 第八章一开始的主题，那么天主什么宣告一个新的盟约，而这个盟约呢彻底的取代了旧的盟约，所以经由耶稣基督而建立的盟约是超越一切的，这一点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也透过这个盟约呢，他在团体当中所宣告的圆满也成为真实的。谁在这个信仰团体当中按着这个盟约好好生活，就接受了耶稣十字架死亡救赎的效果，那么谁就是已经达到了圆满，自己怎么样走进了天主的面前。这个呢在第十章会有更多的发挥，谈到这个我们到什么天上什么地方，讲非常美的一段话，这是在第十章的话。好，第八章就是今天非常短的就结束了，跟各位已经一开始讲了，这个第八章内容不多，但是它基本上就是非常美的用了耶利米亚的话来解释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复活后的眼光重新去读古老的典籍。当然我们还是得把这个典籍在本来的脉络里面去了解嘛，然后再看那个新约作者他们怎么样去认识他们，真的我们就发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用这么多的旧约的话，他应该是犹太人啊，这事情很熟的，就他很像保罗一样的啊。那么在复活事件之后，一旦接受了耶稣以后，好像整个眼睛就大开眼界，就看见了过去旧约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说了哈，就是用今天的俗话说，那么这个圣经密码就被解开了。本来就是一些影子、一些图像啊，但大家讲什么不清楚。在当时的生活脉络里面，当然有意义的。那在耶稣事件之后，他看见那个经文是对整个人的有意义，而不仅仅是对当时这个当时的任何一个旧约作者写作品时那个时代有意义而已。这个圣经就完全就活过来，我们就发现整个的天主的圣言就连在一起，我们就豁然开朗。好，我们最后一起做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你的圣子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大实际，感谢你透过他和我们订立新的盟约，写在我们的名物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感谢你亲自教导我们认识你，走进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盟约当中好好的生活，帮助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后更认真更小心的按着盟约生活，爱你在万有之上。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哈。